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亮丽人生不是梦，
智慧语录。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你我他。
智慧语录。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今天凌云要与所有为人父母的朋友分享一篇文章。教育好自己的孩子是你最重要的事业。这篇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经典语录。把自己孩子的一切交给老师，是家长极其不负责任的表现。因为老师再好再负责任，他也不可能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老师不能保证你孩子有良好的品行。道德可以弥补能力的缺陷，而能力却难以掩盖道德的缺陷。孩子的品行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家教有关。老师只是传道授业解惑者，家长却是孩子一生的影响者。父母的言传身教永远大于老师的课堂教育。因此，想要让孩子有良好的品行，家庭教育才是关键，老师无能为力。二，老师给不了你孩子良好的习惯。麻将桌旁、电视机前长大的孩子，肯定和爱看书的家长教育出来的孩子差别很大。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家长边看电视边督促孩子认真读书时，收到的往往是强烈的逆反心理。他们也不想想，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怎么可能强迫孩子做到呢？积极进取、有良好生活习惯的父母养育出来的孩子，大多数都是热爱学习、能够合理安排自己时间的小大人。父母在教育上会省很多心，所以当你百思不得其解孩子为什么有那么多坏习惯时，先好好检讨一下自己，也许就会找到根源所在。三，老师给不了你孩子读书的兴趣。很多家长埋怨自己的孩子不爱学习、不爱看书，但是却没有扪心自问一下，自己是否爱看书呢？孩子读书的兴趣是从小培养的，两三岁的孩子就该开始读书了，而不是等到上了学校之后，让老师培养你家孩子读书的习惯。你家里的书多，孩子就读得多，父母起到好的表率作用，孩子就会效仿。反之，孩子只能模仿你做的别的事情。是否从小阅读的差距会在孩子以后的知识层面、认知能力以及写作水平上表现出来。 四，老师不能帮你培养孩子的意志力。老师教给孩子的是课本的知识，良好的生活习惯，做人的道理，坚强的意志，这些只能由家长在孩子的日常生活中培养。老师没有义务帮你去培养，如果你忽略了，那你的孩子也许成绩很好，但是意志薄弱，缺乏抗压力，受不得半点挫折。五，老师给不了你孩子长久的幸福感。一个人的原生家庭对他的一生影响很大，夫妻恩爱，家庭和谐，在充满爱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注定要比家庭不健全或者在整日吵架的家庭里成长的孩子要心里阳光很多，而这个是老师给不了的，却能决定孩子的一生。一个好的老师或许能够影响孩子三年五年，但是家长的影响力却是一辈子的。孩子不是老师的，是你的。家长永远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孩子永远的榜样。所以，为人父母者，让我们做个称职的父母。请记得，你的孩子只是老师无数个学生中的一个，教育你的孩子也只是老师工作的一部分，但你不一样，孩子是你的唯一。教育好自己的孩子，永远是你最重要的事业。圣经说，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你们做父亲的，不可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圣经又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从出生的那一秒开始，世界就不停地在改变，时间在改变，天气在改变，生活在改变，就连人的心也开始跟着改变。有什么力量能让人心在冥冥之中感到安定？欢迎您和我一起在改变的世界中找到永不改变的上帝。
亲爱的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拥抱小语。
每日一则拥抱小语，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程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不知道你们对恩爱是怎样理解的呢？在今天的拥抱小语中，程峰要分享的是一篇来自于微信平台耶稣的爱的，有一种恩爱叫好好说话。生活中常有一些伴侣或夫妻因为一些小事成口舌之争，演变到最后往往是不欢而散，很多都以分手告终。其实仔细想想，情商在两性关系中也很重要的。一个能掌控情绪并说出温柔智慧的话的人，相对可以处理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有一天，先生的大舅妈 很突然地叫我们晚上去吃饭。本来我真的不想去，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工作任务特别的繁重，近几天尤其的乏累，眼睛肿得厉害，但又觉得拒绝的话先生会不高兴的。从5点下班就开始慢悠悠的等待，原本5点半下班的先生突然又加班，于是我就在约定的地点等他下班，一直等到6点半，等得渐渐失去耐心，我便祷告主说，愿我一会儿见到他的时候说话没有指责，话语要充满和气温柔。见到他以后，我还是不自觉地想要诉苦，等了这么久又冷又饿，想让他体恤我的心情，我用撒娇式的口吻和他说着这些。他笑意盈盈地说，知道啦知道啦，让你受委屈了。我也很开心地说，嗯，有你这句话就行了。这样我们和气而没有任何吵闹和争辩地解决了有可能发生的不愉快。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尽量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他理解让我久等很受委屈，我也理解他的加班是身不由己。凡事换位思考，就可以突破自我中心，不会总觉得受伤。现在觉得这事儿要是发生在我常见的那一对夫妇身上，对话一定是这样的，磨叽这么半天才出来，开什么会，开这么久，等你这么长时间我都要冻死了。你傻呀，你自己不知道找个屋里等啊，谁知道你这么慢啊，以为一会儿就完事儿了呢。我愿意开会啊，我有什么办法啊，我还着急呢。然后就是无休止的争吵，各说各有理，大家心里都不痛快。比起这些，先生的那句冷不冷更暖心，他随后抓起我的手放在他的手心里，我的一切不开心都消散了。前几天读过一篇文章，恩爱就是好好说话。我意识到无论亲人爱人朋友都要好好说话，说使人和睦造就人的话，圣经中很强调话语的重要性。箴言25:11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都说吵不散的才是真爱，但我觉得彼此谦让体恤，不去吵架才是真爱。因为在真爱中也包括付出和舍己。吵架很容易伤感情，现实生活中有的两个人吵成了陌路，有的夫妻吵成了冤家，有的朋友吵到反目，这些感情破裂都是因为吵架和不合时宜的话语导致的。爱情要用心经营，以爱维系，和气温和智慧的讲话是我一生都要学习和持守的，感谢神让我提早认识到了这一点。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听完了这篇故事，相信你会很受启发。当然，再美好的关系也会发生冲突和矛盾，但生命成长的过程意味着我们是否能正视这些问题，并勇敢地做出改变。这位作者能克制自己的情绪，说出合宜的话，主要秘诀就是他在等待先生过程中向主耶稣祷告，以祈祷的心去生活，我们会越来越有基督的馨香之气。
柔和的回答使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柔和的回答使怒气消退， 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最小的舌头会惹出最大的灾祸，一句话说的何意，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一句话说的何意，滋润人心美好无比。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周五单元《亮丽人生不是梦》。
亮丽人生不是梦，不是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陆平。非常高兴再次的跟您在拥抱每一天亮丽人生不是梦这个特别单元空中相会了。我们继续要来谈改变带来医治，是由亨利·克劳德博士所写的。在上一回我们提到了与上帝建立关系是何等的重要，让我们在痛苦当中有方向，能够知道自己前面的道路是有神的引领，我们能够发现自己是何等的邻里贫穷，需要一位父亲的带领，这就是被天父收养的意思，这是救赎也是属灵的青少年期。从父母的束缚之下出来，是属灵伟人如施洗约翰得以完成自己的使命。施洗约翰站起来反对权威，他称他们为毒蛇的种类，马太福音3:7。马丁路德抵挡当时的宗教权威，反对我们必须靠中间传义才能够与上帝有关联，我们必须感觉自己与其他成人是平等的，才能够去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必须对自己负责，不需要有如父母形象者的认可，才会走在不讨人喜欢只讨上帝喜欢的路上。他是那查验我们心的上帝，帖撒罗尼迦前书2:4。接下来我们将要讲到，如果我们不这么样做会如何？当我们没有长大，我的朋友像发现新大陆一样，他告诉我说：“哎，你知道吗？生命是倒过来的。”这是什么意思啊？我问他。我们应该先做成人再做小孩，现在这样太难了。没有办法长大的症状，每一个人都被生在大人世界，必须从小孩长大成人，我们都在权柄之下，经过一段时间长大并且为自己负责，这是不容易的工作。有些人从未完成。下面是没有长大的症状。第一，过度的需要认可。对要为自己负责一件事常有挣扎的人，没有别人的认可就不能够独立决断，他们处于常常要获得重要人物认可的挣扎中。这些重要人物可能是上司， 配偶、朋友、牧师或者是同工。这种认可不同于我们一般需要的肯定。当我们将一件事做得很好的时候，我们需要别人的称赞。而问题是，有些人不觉得自己好，一直要等到别人说他们好，他们才觉得自己好。他们要权威人士说好才算好，否则呢，他们就不会觉得好。权威人士一说好，他们的整个自我形象都改变了。别人的意见占了太多的分量，扮演了法官和父母的角色。第二，恐惧别人不赞同。这个跟刚才的情况相同，这样的人遇上权威人士在身边的时候会很不自在，他们做事的表现会打折扣，每次他们的工作被评估的时候就感到恐惧。有一位研究生，每当学期末就紧张了，在学期结束的前三周一切正常，然后呢，他就开始痛苦，对于正在进行的事一概不见，所有的心思都集中在教授会不会喜欢他的报告这件事上。原来呢，他有一个完美主义的父亲，对他常常严厉的批评。因为惧怕父亲，他到了二十几岁还像小孩一样的听话，他从来没有从父亲的规条当中走出来。在他的生命当中，大人的权柄仍然是扮演着裁判的角色，他们有赞同或不赞同的大权，于是考试期间呢，就让他备受煎熬。慢慢的，当他开始挑战教授的时候，他学到教授不一定都很有能力的。最后，他觉得自己和他们几乎是平等的。他终于不再为考试焦虑了。他和父亲形象的人平等了。他不再害怕被论断或者是评判。罪恶感，罪恶感的来源和得不到父母的赞同是有关系的。如果有人挣扎于罪恶感，他就仍然活在父母的声音之下，他的内心仍然有父母坐在宝座上。罪恶感使得我们的焦点离开后果。成人的良心是根据后果，不是根据罪恶感。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成人违反交通规则被开了罚单，他们会为罚金或者是为犯规难过，但是未长大的人却会为罪恶感难过，甚至于为后果难过。没有长大的人也会因为账单、截止日期、功课和任务感觉有压力。这些要求好像父母一样，是他们觉得必须要服从，否则呢就是坏的。这种对压力的抗拒会造成拖延，并且可能浪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性的挣扎，畏惧权威的人常常遇到性的挣扎，理由很简单，他们还没有走过青少年的反叛期，没有和父母意见不同的经验，没有克服罪恶感。性对他们来说仍然是一种禁忌，因为孩童没有性行为。他们的思想 搅扰了他们的性行为。他们遭受压抑，怕父母批评，缺少高潮，他们为罪恶感、失去欲望，或者是为表现不佳而焦虑。当人觉得自己与别的成人是平等的，他们的身体是属于自己的，并且愿意给予配偶彼此享受时，他们才可以互相的付出。莎莉在婚后完全失去了性欲。在婚前，她对性很好奇，但是现在这种感觉消失了。几经努力之后，她来寻求治疗。亲爱的听众朋友，真的，我们很难想象，当我们没有长大的时候，会发生这么多的症状。过度的需要认可，恐惧别人不赞同，罪恶感，甚至于性的挣扎。但愿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真需要长大成人。愿圣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真的能够脱离小孩子的样子，进入到成人，与天父建立美好的关系。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次再会。
听过了今天的《亮丽人生不是梦》，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快要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期待着明天与您再相会。
当你找不到温暖，总希望有人能明白，童年的云彩不能再回来，但总是有个温馨的臂弯，我在这里等待，我在这里陪伴，尽管在黑暗，我们提灯等你回来，一切的恐惧触犯我。